这里是 AFI 法国国际广播电台，现在是国际标准时间2017年5月21日星期日22点，巴黎时间星期一0点，北京时间星期一早晨6点。首先，请听新闻提要。特朗普在利雅得呼吁穆斯林世界驱逐极端分子。法国总统马克龙要与前任不良习惯决裂，反对党批他想搞一党独大。法国新政府将把帮助残疾人作为工作重心。被世卫大会排斥在门外的台湾呼吁国际社会向北京施压。以色列向意图牵制中国海洋野心的印度出售导弹防御系统。德国戴姆勒汽车集团向香港一公司投资数亿美元。经济学人分析，习近平打破10年任期制机会不多。朝鲜在试射，联合国安理会周二紧急磋商。戛纳国际电影节展出纪念新浪潮奠基人戈达尔影片。各位听众，下面请听安德烈为您报告国际新闻详细内容。美国总统特朗普在利雅得呼吁穆斯林世界驱逐极端分子。正在沙特访问的美国总统特朗普周日呼吁阿拉伯世界的领袖团结起来战胜伊斯兰极端分子。特朗普强调，与恐怖主义斗争不是宗教战争，而是善与邪恶的斗争。这是特朗普访问沙特第二日，面对50多名阿拉伯国家领袖发表的演讲。特朗普竞选时不断抨击穆斯林，阿拉伯世界一直在等待他的表态。特朗普在演讲时强调伊斯兰和平的事业。特朗普强调和缓，但邀请穆斯林团结起来，站在反对全球恐怖主义第一线。特朗普称，这是针对企图摧毁人类生命的野蛮罪犯的斗争，所有宗教的善良信徒都必须联合斗争。特朗普希望中东地区各国首先要依靠自己的力量，美国不能代替他们消灭这些邪恶势力。特朗普承诺，一旦去除了恐怖分子，美好的前途将会是可能的。他说，把他们从宗教场所、从你们的社区、从你们的圣地驱逐出去，把他们从地球驱逐出去。特朗普表示，只有所有良善的力量团结起来，才能打败恐怖极端分子。在特朗普讲演前，沙特国王也主张团结起来，对抗邪恶力量与极端势力，不管他们在任何地方。特朗普上任之初，由于对相关穆斯林国家签署移民禁令，引起穆斯林社团反感。然而，特朗普对沙特的访问收获颇丰。沙特是特朗普首次出国访问的第一站，两国达成的经济协议最终可高达3500亿美元。法国新总统马克龙势头不小，他要与他的前任奥朗德以及萨科齐的恶习割裂。这是马克龙的政党共和国前进发言人星期天发表的声明。共和国前进发言人克瑞沃称，总统对外发言将会很少，我相信大家将会对此习惯起来。这被总统亲信称，那些笼罩总统府整整10年的不良习惯，大量的话外音、不合时宜的讲话，完全是对于一种形式的一切服从于紧急的专制需求。而马克龙总统将与此拉开距离，总统将确定一个地平线，而不是说小话、评论新闻。新总统经常表示，他打算成为时钟的主人。不过，埃里舍宫周五试图减缓与媒体的紧张。在马克龙就任仅仅几日，法国25家媒体的记者及部分总编发表公开信，抗议总统外访马里时筛选记者。他们认为这是对新闻自由的干涉。派哪位记者随总统出访是编辑部的事情，总统府无权取代。马克龙希望他的党能在未来几周的立法大选中赢得多数，因此在委任内阁成员方面不惜吞吸左右两翼，重组政治格局，不想在立法大选中失败的右翼共和党开始反击。共和党领袖之一议员沃尔特周日指责马克龙企图搞一党治国，他批评这种做法很暴力，非常危险，假如得逞，在法国就只能剩下马克龙的前进党，然后他的对面是极右翼的国民阵线，这将不堪设想，极其危险。在这种情况下，新总统将垄断所有权力，总理府、财政部都没有实权，权力将集中在马克龙一人手上。他呼吁法国选民认清形势，向右翼及中间派投票，使得国会有一个健康的建设性的反对派。 沃尔特还揭露共和党出身的总理菲利普犬儒主义。菲利普不久前参与了共和党议员候选人的委任工作，现在他大手一挥，这一切都成为过去，我要为总统争取多数，打败他们。共和党立法大选竞选带头人巴胡安则表示，右翼选民不要被马克龙的政治布局迷惑，我们要争取与总统共存。法国新总理菲利普和新任国务秘书克吕泽尔夫人周日走访了位于巴黎南郊一处收留残疾人的公寓楼。借此之际，菲律宾新总理重申，帮助残疾人是法国新政府的一大工作重心。请听尼古拉的介绍。
Madame Sophie Cluzel, chargée des personnes handicapées。
索菲·克吕泽尔夫人担任残疾人事务国务秘书，这是法国总统府爱丽舍宫新任秘书长在5月17日周三公布以爱德华·菲利普总理为首的法国新政府阁员名单时对外宣布的。2017年5月21号周日早上，刚刚上任一周的法国新总理菲利普在新任残疾人事务国务秘书克吕泽尔夫人陪同下，一起走访了巴黎南郊一处同时收留残疾人和健康人的新型混合式公寓楼。这一在2017年初刚刚开始投入使用的混合式社会福利公寓楼，内部共有59套单间公寓，其中33套归患有脑损伤和重度机能障碍的残疾人士专用，其余的单间公寓则预留给身体健康的医务护理人员和其他志愿人士分享。现年56岁的克吕泽尔夫人，作为法国新总统马克龙5年任期内首届内阁中负责残疾人事务的国务秘书，是一位来自基层的无党派人士。作为一名政坛新人，他在帮助残疾人领域有20多年的丰富基层工作经验，在各类与残疾人有关的协会里享有很高的声誉。克吕泽尔夫人因其在帮助残疾人领域中的贡献而于2016年获得法兰西荣誉军团军官勋章。
世界卫生组织大会今天登场，被排斥在大会门外的台湾可能会受到进一步打压。最新资讯显示，台湾身份换旁听证可能会生变。美国卫生部长周日再挺台湾参与世卫组织大会，台湾方面呼吁国际社会向北京继续施压。中央社发自日内瓦的消息称，世卫组织大会规定，只有联合国承认的会员国所合法身份证明才能换旁听证。世卫组织大会应于今天早上当地时间9时开幕，不少从台湾赶来声援的民间团体原本计划早晨6时前排队抢限量的只有50张的旁听证。但周日下午，台湾驻日内瓦代表陈龙景表示，目前了解大会已将40张旁听证另外安排给大会贵宾，而且据称大会规定要前往换旁听证需要有联合国承认的会员国所核发的证明才能换。美国卫生部长已致函世卫组织，希望邀请台湾出席大会，有14个台湾友邦也出面挺台湾。法新社发自日内瓦的消息说，这是8年来台湾首次被排斥在世卫组织大会大门之外。台湾卫生部长陈时中对法新社表示，台湾对此十分失望。台湾虽然没有受到邀请，陈时中仍然来到日内瓦，希望与30几国的卫生部长和外交官员会晤。陈时中呼吁国际社会对北京施加压力，希望下次不会再发生类似的事情。陈时中表示，他没有与出席大会的中国大陆官员在日内瓦会面的机会，但是为了双方的好处，如果有机会，我们做好了共同合作的准备。以色列向意图牵制中国海洋野心的印度出售导弹防御系统。以色列当局周日宣布，已签署一项新合同，金额6亿3000万美元，将向印度海军提供一套对空导弹防御系统。上个月，以色列已经向印度出售了一批高科技的军事产品，价值1亿6000万美元。这笔军火生意被视为是以色列最大的一笔军火出口合同。周日宣布的将向印度提供的导弹系统属于 LSIM 型，将由以色列国营企业以色列航天工业集团与印度一家国营企业联合制造。据指出，这是以色列军方与印度国防部联合研究开发的最新型地对空导弹防御系统，用于应对所有形式的来自空中、陆地以及海上的威胁，可以直接打击任何形式的舰艇。 德国戴姆勒汽车集团现计划向香港一家公司投资数亿欧元，为什么？请听本台柏林特约记者丹兰的报道。
香港利新行有限公司是全球最大奔驰车经销商，戴姆勒现计划向该公司投资数亿欧元，投资已得到卡特尔局的批准，近日内就将全部到位。据法兰克福汇报报道，总部位于斯图加特的戴姆勒汽车集团将向香港利新行公司投资低数位的数亿欧元，得到的回报是将拥有利新行公司 15% 的股权。这个华人开的公司并非无名之辈，它是奔驰汽车全球最大销售商，拥有约300个汽车销售店，销售业务重点迄今为止为中国、南韩、越南、柬埔寨、马来西亚和澳大利亚。该公司在德国东部也有销售活动。在去年奔驰销售网重新规范过程中，利新行接收了戴姆勒在莱比锡、德累斯顿等城市18个分店1400名员工。这个由家族领导的企业最近销售了12万辆奔驰车，这是无人可以攀比的业绩。戴姆勒财务董事于霸向法兰克福汇报介绍了投资动机，他说，我们想促进这个团体的进一步职业化。利新行近年内将面临数据化和企业扩张等新挑战，戴姆勒将派遣两名董事进入利新行以扶持该企业的扩张。这是柏林丹兰法国国际广播电台中文部专稿。
在中共十九大临近权力分配加剧之时，外界有关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是否打破邓小平制定的十年任期格局的说法很多。与许多分析认为习近平2022年任期届满后将继续担任总书记不同，著名的经济学人最新一期指出，习近平2022年后续任机会不大。今年秋天将召开中共十九大，这是一次规模很大的权力换届大会。习近平的亲信反腐大将王岐山会不会打破规矩超龄留任？十九大会不会确定习近平的接班人都颇受关注。经济学人则指出，习近平今年最大的工作就是在十九大烙上自己的印记。至于传说的他有意打破领导人十年任期惯例，可能力不从心。经济学人形容，如果将习近平比喻成一只鸟，那他就是一只天鹅，他划过的水面表面风平浪静，水下却是昏暗的，问题多多。之前有不少分析认为，如果十八大的中央委员会还有前任领导班子的印痕，习近平几年反腐下来，习派已经稳坐江山，十九大将会是习的人马全面登场，这样二十大举行的时候，习的延期留任将极其顺利自然。但是经济学人认为，至于习近平是否会打破中国领导人十年任期的不成文规定，以便在2022年之后继续掌握大权的问题，观察家多半认为习近平力有未逮，他可能无法成功打破集体领导模式。认为习近平将会打破惯例连任的强调习近平强人的一面，但经济学人认为，从习近平近来挥舞大权的方式显示，他的政权仍然面临极大的挑战。朝鲜止不住的试射导弹挑战国际社会的神经。周日在平壤再次试射导弹后，联合国安理会宣布将于周三紧急商讨对策。最后我们看看有关戛纳国际电影节的消息。戛纳国际电影节主单元今天展出的第二部法国竞赛片是法国导演迈克尔·哈扎纳维西乌斯的敬畏。该片描述了一幅法国新浪潮电影的奠基者让·吕克·戈达尔的肖像，遗憾的是戈达尔本人未能亲临。法国这次参赛竞夺劲旅奖的有四部影片，这是第二部。导演哈扎纳维西乌斯的黑白浪漫爱情默片《艺术家》曾夺得奥斯卡金像奖，因此电影节对这部影片期待甚高。敢于像戈达尔这样一位性格复杂、象征代表着某种电影观念的人物，肯定会刺激起人们的好奇和期待。况且本片导演与戈达尔的私人关系也很动荡，更加引起人们的好奇。周日展出的另外一部影片是美国导演诺亚·鲍伯姆的《麦尔洛维茨的故事》。各位听众，国际新闻报告完毕。 听众朋友，下面请听由杨梅主持的要闻解说，特朗普沙特之行与巨额合同。
听众朋友，美国总统特朗普周六抵达沙特阿拉伯，对利雅得展开为期两天的访问。沙特阿拉伯是特朗普上任之后首次访问的国家，也是特朗普中东之行的第一站。由于特朗普本人在伊斯兰教问题上的立场以及中东目前的微妙局势，导致外界格外关注特朗普访问期间的一举一动。我们知道，特朗普在竞选总统期间曾经多次发表反对伊斯兰世界的言论，并且在上任之后不久针对七个穆斯林国家签发了禁止入境的行政禁令。虽然沙特阿拉伯并未被列入这七个国家的名单之上，但是特朗普将以何种姿态同伊斯兰世界展开近距离的对话，引发舆论的高度关注。此外，不知是巧合还是刻意安排，特朗普到访沙特阿拉伯正值伊朗总统选举之际，而伊朗与沙特阿拉伯是中东地区两大势不两立的对立国家。双方的对立不仅仅是由于什叶派与逊尼派之间的宗教分歧，更重要的是由于双方对中东地区领导地位的争夺。无论是在叙利亚还是在也门，沙特阿拉伯与伊朗两国都通过各自援助的武装势力兵戎相见。可以肯定的是，随着伊朗核协议的签署以及伊朗逐渐返回国际舞台，沙特阿拉伯担心自身的影响力将受到影响。沙特因此对西方，尤其是奥巴马领导下的美国政府心存不满。特朗普的上任无疑给沙特阿拉伯带来了新的希望。多位利雅得王室成员向外界表示，他们认为特朗普这样的做交易的人比较容易打交道。这一点从特朗普抵达利雅得之后，在机场所受到的热烈迎接，以及双方在第一天就签署的巨额贸易以及军售协议就可见一斑。确实，从周六的访问来看，特朗普出色地扮演了生意人的角色。双方签署了价值超过3800亿美元、涉及国防、交通以及能源领域的34项贸易协议，其中超过1100亿美元涉及军备销售。这一价格相当于奥巴马8年执政期间美国向沙特阿拉伯军售的总金额。特朗普在上任之后不久就废除了奥巴马执政期间对沙特的部分武器禁运。根据协议，美国将在反恐、海上安全、空军现代化、反导以及网络安全等五大领域为沙特提供防务支持，涉及的军备包括坦克、火炮、雷达、直升机、水面舰艇以及反导弹系统等等。白宫发言人骄傲地表示，这是美国历史上最大的军售案。随同访问的美国国务卿蒂勒森强调指出，这一军售案的目的是长久地维护沙特阿拉伯以及海外国家地区的和平稳定，使他们免遭伊朗以及受伊朗影响的沙特阿拉伯邻近国家的威胁。蒂勒森的上述言论在伊朗民众再度推举与西方签署核协议的鲁哈尼担任总统的情况下显得有些不合时宜，也难免令人担心美国对沙特的巨额军售对维护该地区和平究竟想起到什么样的作用。必须指出的是，沙特阿拉伯在也门的军事行动受到国际社会的普遍谴责，美国多家媒体呼吁美国政府停止向沙特阿拉伯提供武器。在这样的前提下，特朗普政府与沙特阿拉伯达成的巨额军售协议难免令人侧目。对此，白宫方面的解释是要加强沙特阿拉伯在该地区的反恐能力，以此减低美国军队的负担。此外，这些巨额合同还将为美国带来上万个工作岗位。除了贸易协议之外，沙特方面还承诺将向美国的黑色投资基金注入资金，斥资400亿美元来更新美国的陈旧的基础设施。这是特朗普竞选总统时所做出的一大承诺。特朗普当初承诺将斥资1000亿美元。如果说周六的活动主要集中在经济贸易层面的话，周日才是特朗普沙特访问的重头戏。特朗普将在沙特会见海湾阿拉伯国家合作委员会的领导人，与会的国家除了沙特之外，还包括阿联酋、科威特、巴林、 阿曼、卡塔尔，特朗普计划成立一个类似北约的阿拉伯国家联盟组织，以此抵抗伊朗在该地区的影响。特朗普今天下午将在利雅得面对来自40多个穆斯林国家的领导人发表演讲。演讲的讲稿据透露昨晚尚未截稿。法新社引述来自特朗普上周五的讲话指出，特朗普将代表美国人民用坦率与明确的方式发表一个充满希望、充满和平远景的讲话。据亲近特朗普的人士透露，特朗普在讲话中将尽量改善他的反伊斯兰的形象，将避免将伊斯兰教与恐怖主义相提并论。看来，倘若一年前作为候选人的特朗普曾经发表了伊斯兰世界仇恨美国的言论的话，作为总统的特朗普今天的演讲无疑将会是另一个口径。听众朋友，今天的要闻解说谈的是特朗普的沙特阿拉伯之行，是由杨梅编播，要感谢苏黑尼亚的技术合作，更感谢各位的收听，下次再会。
各位听众，下面请听由佛林主持的法国世界报埃尔多安土耳其道德之父还是民众的吞噬者。
听众朋友们好，5月20日周六晚上市的法国世界报周末版在国际版对经历了公投成功后，土耳其总统埃尔多安时隔三年将重掌由其创立的国内第一大政党正义与发展党主席一职进行了报道和介绍。埃尔多安道德的父亲和他孩子们的吞噬者。自不久之前土耳其国内就是否修改政体成为总统制国家进行公投成功后，已经手握行政大权的该国总统埃尔多安将依照新的宪法于本周日作为唯一的候选人当选国内执政党正义发展党的主席。正义发展党是由现总统本人和他的前任阿卜杜拉居尔在2001年共同创立的中右翼政党。他从2002年至今一直是土耳其大国民议会的第一大政党和国内的主要政治力量的代表。也正因为埃尔多安本人与该党的特殊关系，他曾不止一次的声称政发党是自己的第五个孩子。在21号本周日，正义与发展党的第三届全国特别代表大会将在土耳其首都安卡拉举行。届时他的父亲埃尔多安将以唯一候选人的名义毫无疑问地当选新一届的党主席。而这也是自在旧宪法要求下基本人不得不脱离该党三年后的王者归来。届时党主席的交接仪式将在土耳其国内主要媒体和电视台的直播下进行。根据上月16号的公投结果，作为总统的埃尔多安将从此同样享有在大国民议会中领导政党、作为党魁的双重权利。这也就是说，埃尔多安在下届2019年的总统选举时，将不需要像上次那样主动脱离其与政发党的关系，而作为新总统候选人的他，届时可以同时领导该党进行议会选举，立志获得国家政权三权中的两大立法和行政权利。对此，现总理伊尔德勒姆则选择对埃尔多安的这一选择加以称赞。他并声称，作为我们国家的希望，埃尔多安将像新鲜的空气一样，为大家带来新的变革计划。总理本人还进一步表示，尽管埃尔多安是此次党内选举唯一的候选人，但选举过程将会是一个民主的盛宴。正也如上文所说，伊尔德勒姆此言也反映了埃尔多安本人宣称其与他创立的政发党之间如父子般不可分割的联系。越来越保守的政治理念，自由埃尔多安大力支持和政发党首先在议会提出的修宪法案得到通过后，埃尔多安在国内一直强调一个全能的强人领袖的概念。也正因此，他的支持者们将埃尔多安比作他们伟大的主人，其本人也变得越来越保守，甚至自称是国民的道德之父。具体来说，埃尔多安通过公众对话对民众的生活方式提出了他个人的意见。他曾表示鼓励国内女性养育三个以上的儿童，他也反对避孕，反对堕胎，他还认为男女平等是反自然的理念。与此同时，作为穆斯林信徒，他的政府一直主张加大对国内酒业销售和生产的税收。也正因为这一削减国内饮酒的理念，在上月安塔利亚市警察就率先开始了针对露天饮酒的打击行动，使得当地原本已经下降的旅游业再次受到冲击。与此同时，埃尔多安所奉行的保守主义似乎不仅仅停留在社会道德层面上，对媒体传播内容的控制，特别是试图禁止那些被认为是出格的电视传播节目，也是政府日程表上的一项重任。 例如就在上月底，土耳其政府下令禁止国内电视台播放受到民众欢迎的恋爱相亲类节目。土耳其副总理库尔图尔什还曾宣称，在电视上还有些外国节目，他们试图损害高尚和圣洁的家庭结构，而他们所宣传的也与我们关于家庭的文化传统和信仰相互排斥。由此可见，埃尔多安所宣扬的土耳其新时代将很快到来。他希望执掌建设一个并肩本土化和民族主义的社会，一个专制占优而民主较弱，一个中东为主欧洲为辅的土耳其。尽管埃尔多安在此次党代会上强调民主革新和改良，但很多人认为现实中的土耳其社会目前离这些口号却相距甚远。一位土耳其当地 Deakin 报的记者叹息说道，土耳其正在变成一个吞噬着自己儿童、学者和官员们的国家。如果没有民主和司法独立的存在，例如外资投入、旅游收入，所有的一切将不能继续运营下去，更没有人想要生活在如此的国家中去。感谢您收听由傅林为您带来的编辑报道。
各位听众，现在请听由江峰主持的曼谷专栏《南海聚焦》，非美报中国示意动武。
听众朋友，为了促进中国跟东盟国家达成君子协定，谋求共识，中非两国高级官员19号就解决南海问题召开了第一轮磋商会议。然而就在中非两国在南海问题上开始步入双边谈话的关键时刻，菲律宾媒体却爆料出中非两国领导人言辞尖锐的谈话内容，称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明确告诉菲律宾总统杜特尔特，为了维护南海权益，中国不惜对外宣战。据悉，中国菲律宾南海问题双边磋商机制第一次会议本月19号在中国西南城市贵阳举行，由中国外交部副部长刘振明和菲律宾驻华大使罗马纳共同主持，并于会后发表联合声明。会后宣称本次会议取得丰硕成果，中非双方将本着克制态度，根据以往解决南海问题的经验，在彼此接受的前提下开展合作，探讨合作机制，并加强彼此间的信任和信心。根据初步议程，双方官员未来将每6个月轮番主持召开一次磋商会议，就南海相关议题坦诚友好的交换意见。该次会议被视为促进中国跟东盟国家达成南海各方行为准则的重要依据。菲律宾新任外交部长卡耶塔诺透露，历经3年多的南海各方行为准则框架大体告成，这是一份相关国家之间关于南海问题的君子协定。北京在南海问题上始终坚持不扩散矛盾的立场，这跟东盟国家寻求法律机制庇护的态度相反。卡耶塔诺同时对媒体感叹说，对于菲律宾而言，法庭又在哪里呢？由于中国的南海领土主张跟菲律宾、越南、马来西亚、文莱等东盟国家存在不同程度的重叠，后期以来不仅陷入长期的口舌纠纷，南海地区甚至几度刀割相见。菲律宾一度在以美国为主的西方社会支持下，把中国告上海牙国际法庭、国际仲裁庭。尽管中国对裁断结果始终采取拒绝承认的态度，然而其敏感程度和造成的谈判艰难度可想而知。相反，菲律宾媒体对该次磋商会议报道篇幅有限，近日更被中国可能对菲律宾动武的舆论风潮所掩盖。据悉，有关中国示意动武的消息来自菲律宾总统府，菲方发言人证实，菲律宾总统杜特尔特证实日前跟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之间进行了一场言辞尖锐的对话。习近平明确告知杜特尔特，如果菲律宾到中国海域内开采石油或天然气，中国会对菲律宾宣战。中国近年来在南海扩建人工岛以及建设基础设施，令外界认为中国对南海的控制力大幅增强。中国最新宣布在南海海域开采可燃冰取得成功，包括之前作为东盟轮值主席没有把南海议题纳入东盟峰会等事件，导致菲律宾总统杜特尔特近期在国内饱受指责。一心改善民生问题的杜特尔特上台后明确主张跟中国拉近关系，争取经济合作利益最大化。他也在相当程度上刻意减少中非两国关于南海的争议性话题。泰国媒体评论指出， 当今国际形势复杂多变，对每一个国家都具有挑战性。作为一名国家领导人，同样面临巨大考验。菲律宾总统杜特尔特虽然从不掩饰反美情绪，但他本意也想在中国、俄罗斯和美国、日本等强权之间寻求平衡。然而目前他在国内陷入了难以施展身手的境地，尤其是来自菲律宾军方的阻力，多次导致相关政策难以落实。毕竟在素有亲美根源的菲律宾军队首脑面前，杜特尔特单枪匹马显得有些孤立无援，即便他是菲律宾民众投票当选上台的总统也罢。曼谷江峰，法国国际广播电台中文部撰稿。
这里是 IFA 法国国际广播电台，下面请听新闻提要。特朗普在利雅得呼吁穆斯林世界驱逐极端分子，法国总统马克龙要与前任不良习惯决裂，反对党批他想搞一党独大，法国新政府将把帮助残疾人作为工作中心，被世卫大会排斥在盟外的台湾呼吁国际社会向北京施压，以色列向意图牵制中国海洋野心的印度出售导弹防御系统，德国戴姆勒汽车集团向香港一公司投资数亿美元，经济学人分析习近平打破十年任期制机会不多，朝鲜在试射，联合国安理会周二紧急磋商，戛纳国际电影节展出纪念新浪潮奠基人戈达尔影片。各位听众，现在请听由索菲高法林联合主持的《民进书刊》专题节目，题目是《反右：中共对知识精英的首场大规模摧残》。
各位听友好，在国人的历史记忆上，1957年这个年份与反右紧紧相连，明镜集团在反右运动60周年之前出版了数套关于反右的档案史料，并将回顾和反思反右作为近期历史明镜电视节目的焦点话题。我们今天请反右史料丛书的责任编辑、历史明镜节目主持人高发林先生来介绍。高总编您好。
您好，主持人。
高总编，毛泽东发动邓小平具体领导的反右运动已经60年了，你们为回顾和反思这一重大历史事件做了哪些工作呢？
明镜很早就关注反右，反右是中共建政以后第一次整肃知识精英的大规模政治运动，它开启了从大跃进、大饥荒到文革一个比一个大的灾难。反右呢，也是毛泽东时代结束之后少有的几个邓小平压住不容否定只承认扩大化的政治运动，他为了证明反右正确还特意留下几个右派不予平反。上个世纪90年代中期，明镜出版社出版了华明所著的《中国大逆转》，这就是一本反右运动史。前年以来，明镜旗下的国史出版社先后出版了两套有相当规模的电子书，一套是《反右绝密文件》，这是全套中共中央办公厅情况简报整封专辑汇编，12册；另一套是《签名中国右派处理结论和个人档案》，6册。
历史明镜电视节目方面做了哪些努力呢？
我们邀请多年研究反右的学者专家以及反右受害者及其家属后人作为嘉宾，来从各个角度回忆反右。例如，我们邀请了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图书馆的宋永毅教授来讲1957中国知识分子的荣光和耻辱，他是刚才我谈到的两套反右运动史料电子书的主编，他与他的团队还主编了资料浩瀚的反右运动资料库。我们还邀请了美国华人学者华新民博士来评述他的乡贤前辈、中国力学和应用数学奠基人之一钱伟长为何被打成右派，他从中又吸取什么教训。这两位专家不约而同都谈到了反右运动造成的最严重的损害。
你所说的最严重的损害是指什么呢？
那就是对中国知识精英的精神摧残和扭曲，对中华民族创造力的毁灭性打击。华新民博士谈到了钱伟长的一桩告密的公案。1986年年底，方励之、刘明燕、许良英等人写信，发起利用春节假期筹备一个小范围的反右30周年研究会。 钱伟长收到了信，却上交中央，并表白与方划清界限，导致中共出手将方、刘等开除出党，逼迫胡耀邦下台。而钱本人则受到邓小平表扬，而当上了全国政协副主席。华新民博士指出，未必就能将钱伟长的这一举动认定为告密，他对后续事态也始料不及，但是此事无疑反映了他内心的激变，这就是他戴了26年右派帽子的恶果。苏永义教授呢，更举出了那辆实例，指出当时所谓右派们披肝沥胆提出的许多建议和意见，表现出深刻的历史洞见，达到了很高的思想水平。这些意见和建议，有的直到文革过后终于被定为国策开始实施，有的呢，甚至直到今天思想界、知识界都没有能达到那种高度和深度。这说明反右造成中国思想界、知识界元气大伤，阴影笼罩了几代人。
为什么会酿出这场大悲剧？学者们怎么分析呢？
50年代中期，中共完成了对生产资料所有制的改造之后，毛泽东就认为，在国内还有资本与共产党较量一下的，只有资产阶级知识分子了。他们有知识和由此而来的声望和政治思想影响力。要推进社会主义革命，巩固领导权，就要改造知识分子，这是中共和毛泽东的既定战略。不过当1957年4月份中共开始整风运动时，毛泽东受到国际上斯大林罪行曝光的冲击，想顺应历史潮流，释放社会压力，同时他也比较自信，于是提出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运用各种方式来动员民主党派和知识分子来帮助党整风。但是在1957年的5月，知识精英们在16天中真的大鸣大放，情况汇总上报到毛泽东那儿，他就坐不住了，认定是向党争夺领导权，下令反击，发动反右。
这就是毛泽东后来自我辩护，说是阳谋不是阴谋的来历。
是的，苏永义教授认为，反右是中共与知识精英彼此有巨大的错觉和误解所造成的。中共误以为知识精英都基本上被设伏，没有想到其实蓄积了那么强烈的不满，一旦被引发就像大河决堤。知识精英呢，则误解了毛泽东的意图，以为毛是真心欢迎监督中共，也错估了民主宪政力量与专制力量的对比，以为中共就算听不见、听不进逆耳忠言也抗拒不了，他们犯下了大错。毛泽东在反右前就讲过，我们提倡百家争鸣，但就世界观来说，在现代基本上只有两家，就是无产阶级一家，资产阶级一家，这就说得很直白了，他和中共是无产阶级这一家，知识精英们呢都是资产阶级那一家，反右最终导致了我花开后百花杀。
你们的电视节目还谈到反右哪些方面呢？
苏永义教授从更广泛的层面反思，指出知识精英固然是挨整的对象，但是他们自身也是他们悲剧命运的原因之一。他列举大量事实证明，许多右派落井下石、告密陷害、嫁祸于人以求自保，既是受害者也是害人者。这一方面使右派们加大了罪状，加重了罪名，另一方面也使得道德加速堕落沦丧。我们还安排了更多的访谈节目，例如请口述历史工作者伊娃讲述对星火受害者后人的采访。星火是由一批兰州大学的右派师生创办的地下刊物，许多不识字的农民竟然也受牵连而被判刑坐牢，这可谓反右扩大化的扩大化。再例如，我们将对最早研究反右写出专著的《阳谋》这一书的丁书教授进行系列访谈，原原本本的系统介绍反右的全貌和全过程。
好的，本次《明镜书刊》节目就介绍到这里，谢谢高总编。
谢谢。
再感谢谢尔万的技术制作，更感谢各位的忠实收听。下个礼拜天的《明镜书刊》节目，我们再会。
各位听众，下面播出由索菲赵月胜的对话节目《法国思想长廊：启蒙的时代，理性寻找光明》。
法国思想长廊，
各位听友好，从17世纪中叶起，欧洲的一批人文学者形成一种共识，认为人能凭借自己的理性来认识世界，理性会引导人类社会的进步。这个认识在研究自然界时推动了科学的发展，在研究社会时确立了人类个体的权利。他们确信，只要人的理性认识到真理之所在，就可以改变人的实际生活状况，使人类由蒙昧走向光明。所谓启蒙，在法文中就是 lumière， 它的原始意味就是光亮，启蒙就是让人的理性之光照亮黑暗。在今天的法国思想长廊节目时间，旅法中国学者赵月胜介绍启蒙的时代，理性寻找光明。赵先生您好。
您好。
赵先生，法国是启蒙运动的中心，代表人物众多，在法国思想长廊中它应该是一个重点，请先给我们的听友概括一下启蒙运动的核心问题，让听友和读者们有一个大致的了解，再按人物介绍。
好，你真是出了一个大难题，因为启蒙运动呢，它遍布整个欧洲，做出贡献的重要的思想家呢非常多，提出的问题和给出的答案不仅各国之间多有不同，思想家之间也各不相同，很难简明清晰地概括。我试着寻找一些共同点来说明启蒙的基本思想特征，而分歧呢就少谈一点，希望听友们可以就此抓住重点来理解这个时代。1662年8月，帕斯卡尔去世了。上次我们曾经谈到，帕斯卡尔思想启发了启蒙哲人们，而且他本人就是脚跨两个时代的人。研究帕斯卡尔的专家阿塔利认为，启蒙运动从詹森派中汲取了反抗精神，对知识的渴求，并且利用他们来孕育自己的理性、幸福、进步等等观念和18世纪新出现的价值观。并且帕斯卡尔关于改革教会的梦想激励了那些渴望国家政治改革的人们。那么帕斯卡尔那种深刻的宗教思考怎样称为启蒙的先生呢？我想这要从两个方面来看。第一，他对宗教的思考已经是以哲学的思维方式来考虑宗教问题，他已经理性地分析了信仰、恩宠这些东西意义何在。你可以完全不同意他的结论，像伏尔泰，他认为帕斯卡尔这样一个天才为何要去关心救赎、恩宠、原罪等等荒谬无意的概念，但他没有看出来帕斯卡尔对宗教的思考已完全不像中世纪的神学家们无条件地盲从，而是把宗教问题当作人的理性所要关注的对象。第二，帕斯卡尔所进行的科学研究，他的对象是自然现象，他寻找的是自然规律和人类知识的改善。这种研究态度是后来的启蒙思想最重要的信条。启蒙思想家大多都相信科学研究的进展能够改良社会，改良人的生存状态。
应该说科学和理性是启蒙时代的核心价值，
这可以看作是一个普遍认可的观念。对于什么是启蒙，康德有过一个经典性的论述，他说启蒙就是人类摆脱自己的幼稚状态，这种状态呢，是人所加之于自身的。幼稚就是不经别人引导就无能运用自己的理性，如果原因不是缺乏理性，而是不经别人引导自己就没有勇气和决断去运用自己的理性，那么这种幼稚就是自己加给自身的。要敢于运用自己的理性，这就是启蒙的诉求。那么我们从康德的话中就可以明白，启蒙就是要让人成为真正的自主的人，因为人和动物的区别就在于人是有理性可以思考的生物，若没有这一点，人便只是一个普通的生物种类，有了这点，人才成为 天地间独一无二的尊贵的生灵。这和我们前面所谈到的帕斯卡尔的名言，人是能思想的芦苇，是一个意思。只是康德呢，更明确，更深入地考察了人的理性能力。他所做的三大批判，纯粹理性批判、实践理性批判和判断力批判，就是全面考察人应该如何使用自己的理性，而理性又有何种特性和限制。
也就是说，启蒙让人类自身成熟起来，运用自己的理性成为自己的主人。
是的，在中世纪呢，一般说来，在思想领域占主导地位的是神学，人们讨论问题总是在基督教的框架内，甚至宗教改革这样重大的思想事件也是用宗教的语言来讨论，反对的声音仍然是讲着同一套词汇。而启蒙思想家呢，已经用另一套语言讲话了，像伏尔泰的小说，宗教观点不但不再是讨论的主题，而变成了嘲讽的对象。像启蒙思想家霍尔巴赫干脆认为，帕斯卡尔使用的那套语汇是神经错乱者才会使用的。那么启蒙思想家推崇的是什么呢？是知识。所以培根的名言是知识就是力量，这就是说，人要寻求真理，就要不断探索和积累知识。你知道的越多，越能把握住自然和社会的规律，你才有可能按照理性的要求去建立一个更好、更适合人类生存的社会。在法国，启蒙思想家呢，又被称作百科全书派，他们都围绕在狄德罗所主持的百科全书周围，为百科全书撰写词条。百科全书是什么？就是包罗万象的知识。知识不仅涉及自然现象，也涉及社会现象。社会是由人组成的，它有缺陷，那么人就可以改造它。由此，启蒙就成了社会革命的思想资源。而人呢，是社会活动的主体，思考人的权利和地位，就发展出了人权理论。这个理论对美国革命和法国革命都具有引发和指导作用。大家可以想一想，美国独立宣言和法国的人权宣言，可以说这是启蒙思想塑造的两颗珍珠。
这些观念实际上就是现代社会的基础观念了。
当然，就启蒙时代提供的思想资源而论，就其对人类社会发展的影响而论，没有任何一个时代可以和它相比。启蒙时代之后的历史，或者是发扬启蒙理想，或者是反对启蒙理想，甚至对启蒙本身的反思也仍在启蒙的光照之下。这个以法国为策源地遍及欧洲的启蒙运动，在现代已成为世界范围内的运动。中国的五四运动就是中国的启蒙运动。在现代，五四时提出请来德先生、赛先生，也就是民主和科学，就是百分之百的启蒙理念。可惜这个运动被苏俄培植的势力扼杀了，所以中国的启蒙任务始终远远没有完成。中国的真正复兴必然要伴随一次中国人精神上的真正的启蒙。近些年来呢，在世界范围内民粹思潮泛滥，民粹思潮就是启蒙价值的天敌。说几句题外的话，值得庆幸的是呢，这次法国大选，法国人民用选票再次肯定了启蒙的价值，宽容、开放、博爱、进步是马克龙的竞选纲领中的内容。他在胜选演说中几次用到 Lumière 这个字，这就是启蒙的原本含义。他用贝多芬的第九交响乐《欢乐颂》做他胜选的背景音乐，这说明法国仍在坚守启蒙理念，因为贝多芬就是尊崇启蒙理想的最伟大的音乐家。后面 我会详细地给听友们介绍启蒙思想家，那才真是群星灿烂，光彩夺目。
好的，谢谢赵月胜先生。
谢谢。
以上您听到的专栏节目是赵月胜的《法国思想长廊》节目第21期，介绍了启蒙的时代，理性寻找光明。感谢希尔万的技术制作，更感谢各位的忠实收听。下个礼拜天同一个节目时间我们再会。
下面请听法语教学节目《巴赫雷布巴黑》第36课。
Parlez-vous Paris ?
C'est parti.
Parlez-vous Paris ?
Ça va ? La tête tourne pas trop ?
Parlez-vous Paris ?
Bonjour, je m'appelle Luis, j'ai 32 ans, je suis chilien, je suis à Paris pendant 2 ans pour faire un master en affaires internationales. J'aime bien Paris, c'est une ville magnifique, mais quand je suis arrivé, j'ai trouvé les Parisiens pas trop accueillants. Est-ce qu'il y a une possibilité de...appartenir au cercle fermé des Parisiens ou pas.
Louis 是来自智利的留学生，他很想走进巴黎人的日常生活。我们此刻就在巴黎六区奥迪翁小区。
On va traverser là.
Claude Dahou 就住在六区，他将是我们的向导。
Ça, c'est ma fenêtre.
Ah oui, vous habitez là.
Oui.C'est sympa,
我们走进路易斯居住的小街 Rue Saint-André des Arts.
Vous faites vos cours où?
Alors mes cours, j'ai fait, oui, en partie dans le quartier. Mais ce quartier, dans les 30 dernières années, a beaucoup évolué. Donc les commerçants sont de plus en plus devenus des commerçants de luxe. Mais ici, rue de Bussy, autrefois, il y avait beaucoup de commerçants. Il y en a un peu moins. Vous voyez ici, il y a...charcuterie, boulangerie, marchand de gâteaux. Alors on trouve encore des commerces traditionnels dans le marché Saint-Germain qui a été reconstruit il n'y a pas très longtemps. Et si vous voulez, on va pouvoir y aller. Comme ça, vous verrez un autre aspect du quartier.
遗憾的是，这条街原先有很多小食品店，现在都被奢侈品专卖店取代了。不过 ，Claude 将领我们去逛圣日耳曼市场 （Marché Saint-Germain）。
Là, on est dans le marché Saint-Germain.Bonjour. Ah, mais on se connaît, nous.
Votre tête me dit quelque chose.
Je suis le papa de Charlotte, qui était une amie de votre fille.
Vous allez bien ?
Très bien, très bien.
Vous venez souvent dans ce marché, là ?
Alors, je viens de temps en temps.
Vous connaissez tout le monde, hein ?
Ben non.
Claude, 好像谁都认识啊。他在这个街区已经生活了26年。
Ce marché Saint-Germain, qui a été reconstruit il n'y a pas longtemps, correspond à une très vieille tradition, puisque déjà au Moyen-Âge, il y avait ici un marché très populaire qui correspondait au grand marché du village de Saint-Germain-des-Prés. Et c'était un lieu de fête où tout le monde venait boire, et même les bourgeois venaient s'encanailler ici, etc.
中世纪时，这里就有个集市，人们不但来这里采购，同时也来这里喝酒，参加节庆活动。就连有钱人也跑到这里来跟底层人打成一片 sans ganaille.
Mais cela dit, à l'intérieur de ce marché Saint-Germain, il y a d'autres choses que des produits alimentaires. Il y a une piscine, il y a une salle de sport. C'est là où mon fils prenait des cours de boxe quand il était petit. Il y a une salle de spectacle, et les enfants des écoles viennent faire des spectacles à la fin de l'année dans cette salle. Donc ça reste un endroit qui correspond quand même à la vie de quartier.
这是一个室内集市，里面有一间演出大厅 une salle de spectacle 运动馆 des salles de sport 街区学校会让学生们到这里来上体育课。Pardon, madame, pour vous, c'est quoi un Parisien?
Un Parisien, je pense qu'il a la conscience qu'il habite dans un endroit exceptionnel.Il est assez chauvin, je pense. Et puis, il tient beaucoup à son village.
Le Parisien, il aime les beaux produits. Voilà, c'est une vie de village, de quartier. Et il aime le raffinement.
巴黎人非常喜欢他们的街区和小商家以及他们出售的好产品。他们喜欢营造巴黎 village, 乡村巴黎的气氛，那才叫真正的优雅。
En général, vous connaissez bien vos voisins? Est-ce qu'il y a des fêtes? Est-ce que vous faites des fêtes ensemble?
À l'intérieur des immeubles, il y a la fête des voisins, par exemple, où c'est une occasion pour les gens de se réunir. La fête des voisins, ça a été une invention pour que les gens se parlent. Mais autrefois, les gens se parlaient naturellement. Mais cela dit, oui, il y a des fêtes qui sont organisées au mois de mars, à l'occasion de la journée des poètes. Il va y avoir une journée de la poésie rue Visconti. Il va y avoir quelqu'un qui va jouer de l'orgue de Barbarie et qui va chanter des chansons et qui va faire chanter tous les gens de la rue.
每年开春，人们会在街道上举办一次诗歌节。 街坊邻里每年还会聚会一次，彼此增进沟通，这叫邻里聚会日 ，la fête des voisins.
En réalité, ce quartier il vit beaucoup maintenant le samedi soir, le vendredi soir. C'est pas tout à fait le quartier latin, mais c'est à côté du quartier latin. Donc il y a beaucoup d'étudiants qui viennent, il y a beaucoup de gens qui viennent en touriste dans le quartier Saint-Germain-des-Prés parce que c'est traditionnellement un quartier qui est sympathique, qui est beau, où il y a beaucoup d'animation. Donc il y a plein d'occasions de rencontres pour vous.
这里离著名的学院区也叫拉丁区只一步之遥，所以这里的周末夜生活十分活跃。路易斯大可利用这个机会结交巴黎人。
Merci beaucoup, Claude.
J'ai été absolument ravi et j'espère que grâce à ces petits conseils, vous allez de mieux en mieux vous intégrer dans Paris avec tous les Parisiens qui sont très sympathiques, comme je vous l'ai dit.
Je vous remercie.
Allez, au revoir.
Au revoir, merci.
Au revoir.
这里是FM法国国际广播电台，各位听众，下面最后一次请听新闻提要。 美国总统特朗普在利雅得呼吁穆斯林世界驱逐极端分子，法国总统马克龙要与前任不良习惯决裂，反对党批他想搞一党独大，法国新政府将把帮助残疾人作为工作重心，被世卫大会排斥在门外的台湾呼吁国际社会向北京施压，以色列向意图潜至中国海洋野心的印度出售导弹防御系统。 德国戴姆勒汽车集团向香港一公司投资数亿美元。经济学人分析，习近平打破10年任期制机会不多。朝鲜再试射联合管理会周二紧急磋商。戛纳国际电影节展出纪念新浪潮奠基人戈达尔影片。 听众，这里是FM法国国际广播电台。您刚刚听到的是本台第一节中文广播。本次节目由安德烈主持，感谢Julie的技术合作。下面请欣赏一首法语歌曲，请听由Daphné演唱的歌曲，歌名是 Melody à Bergson。本台本次节目将随着歌曲的结束而结束，我们下次再见。
J'en fais souvent des tonnes quand il est près de moi. Je suis fou de lui puisqu'il me fait sans rien me faire, me défait les yeux ouverts. J'ai envie de partir avec lui, à personne ne le dit. Se jetterait à l'eau, mais voilà, je dis des mots, mille mots des fois, mais ne dis jamais cela. Comme une fièvre enfantine que j'ai de lui, j'imagine, je lis des livres. Et des livres en sautant les lignes, je ne connais pas l'ennui. ses bras, le monde est tellement léger. C'est l'endroit où je préfère tomber.